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东澳假面具被刺破，多人被拘捕，软禁，北京尴尬。中共铁腕清零，收集大数据，陆港澳都难逃。欧盟在世贸组织状告中共，美要求加入。美媒罕见低调报道北京奥运。林郑话疫情严峻，防疫措施延长至二月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即，中共政府不断向人权组织以及参赛选手等发出警告，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抗议言论或行为都将受到惩罚。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亦加强打压国内异议人士，从去年12月起，至少8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监控或限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外界针对这件事询问北京官方时，北京一系就拒绝回答，一系就声称完全不知情。法新社26号报道，北京冬奥登场前，北京当局进一步收紧对国内异议人士的管控。多名知情人士向法新社透露，自去年12月起，中国至少有8个人的微信账号受到不同程度的封禁限制，有人甚至完全无法使用微信，被迫重新注册账号。据一名匿名的北京律师透露，他的账号在去年12月受限。我知道最近很多人被禁止在群组聊天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北京作家张怡和亦表示，他的微信朋友圈和群聊功能自1月8号起受到限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亦证实，他的微信账号在同一日被封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何卫芳就说，他的微信账号在1月9号开始受限。张怡和质疑表示，他现在微信上只能向某人单独发送信息，那是不是等于要一个人从公共领域消失？报道指出，资深记者高瑜的微信账号在去年12月20号首次被永久禁用群聊功能。他说，这场关闭微信账号的风暴太猛烈，而且史无前例。一名在过去两个月内微信账号两次受限的活动人士亦指出，奥运前和奥运期间都是重大敏感时期。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则表示，中共政府现在希望确保所有人在网络上不要越线，刺破了冬奥完美的门面。对此，微信的拥有者腾讯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临近中国传统新年，但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就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时候，中共没有忘记强化它的科技极权来巩固政权统治。中国法改委这个月18号称，中国资料库有8个拘留节点，包括港澳地区，所有个人私隐无所遁形。近期中国疫情越来越严重，各地方政府对疫情指令层层加码。目前大陆不少民众都抱怨，在网上购买感冒药或消炎药后，手机上的健康码竟莫名其妙由绿色转为黄色。亦有人因为购买感冒药健康码被吊销，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后才可以重启。公共资料显示，民众口中的这一款健康码是由马云创办的中国电商巨擘阿里巴巴集团研发。这套系统最早是由浙江省省会杭州市政府引进，并由该集团子公司蚂蚁金服提供协助。民众透过中国最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注册后，就会收到绿码、黄码或红码的 QR code， 代表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绿码代表正常，随时可外出或上班；黄码代表正进行隔离7日，约一年7日都健康打卡，即可转为绿码。红码就是正进行14日的隔离，必须连续14日都健康打卡，才可以转为绿码。但由于官方未详述该系统是怎样向民众进行分级，导致被要求自主隔离者感到困惑。曾经协助疫情调查的马姓女子27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健康码是以大数据得出使用者是否有传染风险的结论。政府通过分析大数据，其实就是要准确掌握民众的个人资料，打破科技大厂和政府之间原有的模糊的界线。这个大数据什么都可以查得到，包括你的银行账户。以前这些数据是用来查贪官，由国安部门调动，普通部门是不能够调动的。他们政府现在是用来防疫调查可疑的传染者，现在实际上和淘宝等网商还有社区的药店街道已经形成联网。马女士指出，市民购买感冒药、消炎药或止痛药片，这些数据传到资料库都会触发当局的敏感中枢。欧盟星期四1月27号表示，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就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贸易限制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当日表示，美国将要求加入这一宗 WTO 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欧盟指控中共对立陶宛实施歧视性贸易做法，并声称这样威胁到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霍奇 Adam Hodge 星期四在推特上连发推文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立陶宛商品和含有立陶宛零部件成分的欧盟产品的歧视性贸易做法深表关切。我们将继续和立陶宛、欧盟以及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性经济和外交行为进行反击。美国将要求加入这一次世贸组织磋商，以声援立陶宛和欧盟。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罗夫基斯 Valdis Dombrovskis 星期四表示，他的办公室已经要求在 WTO 就欧盟认为的歧视性贸易做法和中国进行磋商。这个是 WTO 诉讼程式的第一阶段，欧盟代表它的27个成员国处理对外的贸易。自从立陶宛在2021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该国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对立陶宛施加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不单止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级，并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欧盟方面表示，北京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中共海关对立陶宛商品不予清关、拒绝立陶宛的进口申请，以及对欧盟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可以含有立陶宛的零部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年初和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一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获得美国的支持，两国将共同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戴奇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2月4号下星期五，北京奥运即将开幕。罕见的是，美国媒体从未好像今次那么低调地报道奥运，以致电视观众甚至忘记了这一届奥运在哪里举办。近20间国际和国内奥运会官方赞助商都是在这低调行事。以往在奥运前几个月会以广告闪电战的方式宣传这个全球体育盛事，但是截至本星期三，赞助商只推出了两个广告，并且都集中在运动员身上，并未提到东道国。广告商高管和广告商和路透社说，奥运期间会继续淡化相关广告，忽略任何政治暗示，以避免引起大家对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共政府猛烈抨击的关注。2月4日至20日的北京奥运会的企业赞助商和广告商，因人权组织声称中共涉嫌虐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受到抨击。去年7月，美国国会跨党派小组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 CECC 举行听证会，召集可口可乐、Visa、Airbnb、英特尔、Intel、 宝洁 Procter & Gamble 五间北京奥运官方赞助商进行质询。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将北京奥运和1936年德国纳粹举办的柏林奥运会进行比较，他说赞助商正在帮助中国政府树立威信、宣传体制。CECC 指责这些公司将利润置于种族灭绝指控之前。奥运光环被玷污了，纽约广告公司 DeMassimo Goldstein 的始创人 Mark DeMassimo 说，该公司代表的品牌不是官方赞助商，但计划在奥运会期间播放广告。他说在拜登政府上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后，他的客户决定在未来的推广中避免提及传统奥运精神。保利斯通公司是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赞助商，这个月开始播放美国花式溜冰运动员陈毅 Nathan Chan 的广告。美国队的官方航空公司 Delta 正在播放两个广告，都是聚焦于挑战重力的滑雪者、滑雪板运动员和花式溜冰运动员。日前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港府连日来围封葵涌村三座大厦，并要求村内30,000居民进行检测。由于安排混乱、指示不明，引发民怨。27号，林郑召开记者会，表示三座大厦可以在日内解封，不过基于疫情严重，早前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将再度被延长两周，至2月17号。林郑形容新冠疫情非常严峻，随时可以在香港社区爆发，确诊人数将以几何级数上升。他声称目前同港府医学专家每日联系一次，并作出研判。他引述数据指香港每日确诊数字高于100宗，27号有164宗确诊个案，包括116宗本地个案和48宗输入个案。感染个案大部分是由 Omicron 感染，该病毒传播力强。他续指 Delta 病毒仲是在香港传染，而且香港有超过3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表示社区有30多个传播链。香港污水监察亦发现很多阳性样本，可见本港疫情十分严峻，港府有责任压制病毒传播。12月30号，香港出现首宗 Omicron，其后疫情在社区扩散。林郑指今次病毒有两个源头，一个出现在葵涌村，导致村内大规模爆发；第二个源头由仓鼠引起的 Delta 病毒，导致黄大仙豪苑爆发，之后再传播到彩云村。林郑说港府不敢怠慢，因此采取快速而且严厉的手段，包括围封三座葵涌村大厦5至7日，大厦内居民禁足和接受强检，葵涌村其他大厦的居民亦有被强检，检查结果呈阴性才可以外出。他又指3个月内香港共做了250万次病毒检测，形容早发现、早隔离和病毒斗快。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